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创始成终的神，有始有终。愿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有始有终的人。当我们奔走今生的道路，从你得到恩典，恩上加恩，也在恩里面能够见你的面。谢谢主耶稣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。这个是借着这一次的彼得前书主日学，谢谢你把许多宝贵的真理、宝贵的安慰、宝贵的盼望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借着这本书的学习，在我们人生里面实在是得到很大的鼓励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能够做一个荣耀你的做好仆人，来侍奉你，能够更仰望你的再来。在今天最后一堂的时候，愿主圣灵充满我们，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想我们先讲一下课啊，因为你们又要去四班，很快要结束，还要发礼物，所以我不知道时间怎么安排。不过我们先把神的话来主要来讲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进到彼得前书的最后一讲，我们是第十一讲。记得彼得前书第一章一节一直到二章三节，这是一个段落，讲到在苦难中，如果信徒们知道神救恩的奇妙，就要有喜乐的盼望，在任何苦难都算不了什么，并且还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在第二段，就是第二章的四节到四章六节，就讲到虽然在苦难之中，信徒要知道自己尊贵的身份，是为了宣扬使人出黑暗入光明者神的美德，就是要让别人也得到救恩，自己就要品行端正，品行端正跟随基督的脚中心，就是受了委屈也是把自己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相信就像主耶稣虽然在钉十字架受了很多的委屈，但是他没有一句的怨言，因为他把自己交给神，他知道神会做主的，神会赏善罚恶，神会报答他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要做一个好公民、好仆人、好丈夫、好妻子，而且有受苦的心智。有这样受苦的心智，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秘方，我们的秘方、独门秘方，我们就可以对付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生活。第三段就是四章七节一直到结束，就讲到我们信徒能够在苦难中欢喜的生活，而且能够服侍主，是因为主要来了，万物的结局近了。既然主要再来，我们就应当警醒祷告服侍，彼此要服侍。那然后呢，在教会服侍通常分两类，一个做带领的，一个做被带领。那要还有带领的应该怎么样，被带领的怎么样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 cover 第五章，我们先读一下第五章一节到四节，一节到四节，好，一二请。所以我做长老的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都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的旨意照顾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出于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因着主要再来，前面讲到你们要个人照着所得的恩赐，第十节，四章十节，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教会里面有一些领导的人，领导的人在新约时代称作长老。长老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牧养教会，那被领导的就称为羊群。 你知道 很特别，我们基督教称信徒叫做羊，对不对？耶稣说我是什么？好牧人。好牧人什么？牧羊舍命。很好，谢谢。那个有一本书啊，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，一个牧羊人看诗篇23篇，他说的很好，他神所造的百兽里面各种的动物很多都可以自卫，也可以自己找东西吃的，但是羊不可以。羊就是在很熟悉的环境里面也会迷路的，会迷失的。他连寻找可吃的青草、可喝的溪水都找不到的，甚至于他们如果靠近水的喘流，就是水很急的话，他们也很害怕，都不敢接近的。所以你看诗篇23篇说可安歇的水边，可见他们是很不能够得到帮助的。你看羊也不会保护自己，上次讲过，当这个狼来的时候，他不但不跑，反正站在那里，因为他都吓坏了，很容易他全部心脏，他的心脏什么都研究过，很容易就吓坏了，有时候羊倒下去就起不来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讲羊啊。所以主耶稣就形容没有救恩的人就好像失丧的羊群，你看跟羊一样流离失所，很可怜的。你知道为什么牧人要把羊背在身上？因为当这个羊迷失的时候，他根本你就找到他带他，他都没有办法走路的，你一定要把他背在身上，都有这个讲究的。所以羊是最软弱的，所以教会里面羊就是弟兄姐妹是最容易迷失的，跟羊都是跟着那个领导的走，对不对？而且带他到哪里他到哪里，而且羊也是根本不会找东西吃的，你给他什么他都吃。你看是不是跟我们弟兄姐妹很多很类似？我上次讲过纽西兰每年都要杀几千万只羊嘛，他们有一个羊就是带着那个羊到屠宰场，大家就跟着那个领袖走嘛，然后到屠宰场以后，他们就把那个羊就走开了，其他就被杀了。那个羊的名字叫做犹大羊，犹大羊真的就是叫这个名字。好了，在彼得那个时候啊，我们知道很多信徒都受到逼迫，水深火热，就很容易迷失放弃信仰。所以彼得就劝教会的长老牧养他们的羊，然后又劝羊要怎么样顺服长老才能够坚固。在5章1节有个所以，我们中文没有翻，所以就把上文啊带到一个总结。上文讲到万物的结局尽了，彼此服侍，而且在火炼的试炼中也把自己交托给神，也要喜乐，因为等等。先彼得自我介绍，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对教会的那个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啊。他先自称他是长老。什么叫做长老啊？长老在初期教会又叫做监督，又叫做牧师，三个是指同一种人。长老就指他的生命灵性是成熟的，是成熟的。监督就是从上往下看，就是看顾教会的，照顾教会的。那牧师就是讲他工作的牧养方面，像一个牧羊人。彼得他是什么？是使徒，对不对？耶稣的12使徒之一。可是他这里自称他是做教会长老的，表示他第一个，他写这封信的立场，他是站在跟牧养教会的立场。另外还有一个讲法，就是他这样，他没有把自己放得很高高在上的地位，比别人高。你看他很谦虚的，想到他学会谦虚了。当主耶稣在的时候，他们每一个这些使徒都真为大，真为高。现在学习谦虚的，他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。彼得是亲眼看见基督受苦，亲眼看见耶稣上十字架，亲眼看见，他亲眼看见受苦的主，看见主默默地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所以他在这见证他的受苦。换句话讲， 他意思说他亲眼看见主的受苦，他也劝长老们也能够忠心的为受苦的主做见证。所以他看见受苦主，他知道主是为了教会，为了人牺牲生命受苦。同样的，今天作为一个牧养教会的人，也一样有这样的心肠，因为是主耶稣受苦，他也愿意受苦，是这个意思。记得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，保罗说他为了教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换句话讲，保罗说为了教会的原因，他宁愿与基督认同他的受苦，继续为基督受苦下去，是这个意思。不但他看见见证基督的受苦，而且他同享后来的荣耀。你看，有十字架，有苦难，才有荣耀。他知道现在是跟主一同受苦，将来一定会主再来的时候给这个赏赐爱他的人，赏赐忠心服侍他的人，他很清楚知道。所以这个苦难只是一个短暂的，是有将来的荣耀。好，这先是他自我介绍，做长老，做见证，同享。你看他很确定将来同享哦。其实彼得很确定，为什么？他跟主耶稣在登山变相已经看见主的荣耀了，记得吗？所以他很知道主的一定会有荣耀的再来。他就劝同做长老的，换句话讲，每一个教会都有长老，地方教会的照顾牧养，劝这些长老要有两件事，第一个是务要牧养，第二个是按神的旨意要什么照管，两件事。所以长老就是教会的传道人牧师，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两个，一个是什么牧养，还有一个呢照管。牧养，你彼得深深的记得啊，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前，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三次对彼得讲，因为彼得是所有使徒里面的领袖，对彼得三次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，第二你要牧养我的小羊，第三次又说你要喂养我的羊。换句话讲，一个神的这个仆人就是要喂养神的小羊，还要牧养神的羊群，还要喂养神的其他的羊，就除了小羊以外的羊，不管老羊弱羊，懂吗？怎么样喂养，怎么样牧养了，当然我这里不会仔细解释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一个传道人用什么来养羊，告诉我用什么方法养羊，只有神的话。传道人其他都没有，他只有跟神有好的关系，把神的话来喂养。上次我们不是彼得前书在第二章讲的，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等等，然后就要什么爱慕纯净的灵奶。羊群要长大唯一的方法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是要正确的讲，要清楚的讲，要不偏不倚。提摩太前后书三章十五节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是每一个传道人啊应当有的这个一生的准则。二章十五节，他说二章十五节，你当竭力，一个传道人是要竭力，竭力就是要在态度上，在工作上要竭力，尽上最大的力量，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要在神面前被验中。那个喜悦就是他们古时候有一个商品啊，就像今天商品检验局出产的时候，检查有合格，盖一个印，合格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传道人合不合格，在神面前要被盖一个印的。然后要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得蒙验中？是要做无愧的工人。无愧是表示你自己的良心见证是一个无愧的。好了，要怎么样无愧工人？就是下面，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一个传道人传就是讲他的方法，怎么样传讲道，就是真道，人就是这个人要是对的人，懂吗？所以我们中国人叫传道人是很好的，外国人没有这样，外国就 minister， 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叫传道人，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。什么叫正义？保罗是做什么帐篷的，那个 你今天裁缝丝啊，你要剪布是这样，一剪下去不偏不倚，就像耶稣说手扶着犁也是一直的，换句话讲你就是完全不能错的。你要怎么能够讲一篇道不错了，你要好好的了解这篇道，这一篇这一段话就像我们五章这个是讲什么，上下文讲什么，彼得正确的意思是讲什么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，跟整本书还有是不是都是相符合的，跟整个圣经有没有正确的解释，然后怎么应用，怎么鼓励，或者弟兄姐妹做的不对，借着神的话来改进我们，神的话让我们长进的。好了，所以彼得一定没有忘掉主对他的吩咐，所以你看主升天以后，主后30年到现在写这本书大概64年左右，有30多年的时间他都是在牧养神的道，到临终的时候还在牧养。相反的，那你说有没有牧人啊不是这样牧养啊？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4章旧约，这是神亲自讲的话，以西结书34章，34章我们最主要是看从第2节到第6节，为了时间关系我念给你们听好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就是以西结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，这个牧人就讲以色列的旧约里面的领袖，属灵的领袖，国家的领袖，发预言攻击他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灾以色列的牧人，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你们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群羊，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回，但用强暴严厉的严严的辖制。你看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，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冈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你看啊，原来神很看重牧人。曾经圣经告诉我们，领袖如何，会众就如何，会众不能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。如果你今天的传道人的品质都很低，会众绝对不会高的。所以我们讲这话是说，神的话是很清楚的，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的牧人，也不要跟错牧人。你跟错牧人，你就跟错犹大羊，他把你吃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，但是有很多好的牧人，你看都是为了主而来牧养。好，我们再看彼得怎么劝勉啊？为什么那个要选立长老资格是那么严厉？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讲到做长老监督的资格，还有提多书1章6到9节，在家庭方面，在个人方面，在品性方面，在道德方面，在行事为人方面都是非常严谨的，不然的话怎么可以做神的家里的管家呢？自己的家都管得乱七八糟，还管神的家，自己脾气都很不好，或者是自己都随便的犯罪，怎么去带领这个教会？自己没有做榜样怎么带？所以做传道人是一个非，除非是神呼召，除非是神装备的人，不能够做传道人。那你这样讲，那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做了。如果不在神的恩典里面，没有人可以走这条路。但是神呼召，神给力量，他自己。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讲说，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这样众人看见你的长进。这就表示说没有人是完全的，但是是可以长进的。只要这个人在神面前心智对，这个道德没有无可指责，他是可以长进的，在很多地方，在他的性格脾气什么都可以学习，而且他不隐瞒自己，人家弟兄姐妹会看见你在神的话语，在个性上是在成长的，懂吗？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些，但愿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，也对我们自己也是很好警醒。史布登英国的传道王子，讲道王子讲了一句话，如果神呼召你，你不要自我作贱去做皇帝，因为那个呼召的使命是太高了， 崇高到连做皇帝都已经比不上，那是一个最崇高的地位。他还讲，如果神没有呼召你，神没有呼召你讲道或呼召你，你要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逃避。神没有呼召你，吓得赶快。有的是有一个英国的那个苏格兰的伟大的宣教士叫 John Knox， 他在上台以前他根本哭的都不敢上台，因为他觉得这个使命太神圣了。所以做传道人是要向神交账的，群羊神交给你，你都要交账，有没有弱的把他带领，有没有病的给他医治。刚刚讲不是传道人的责任是太大了，每一个羊都是你的责任的。然后你跟神交账，神说我把这个教会交给你三年五年十年，为什么很多人都还没有信主，连福音你都没有给他去传，有的人有没有去照顾他，你怎么要去交账的。所以个人要怎么样，我们看下面彼得说啊，神的羊群。好了，彼得说要怎么样，刚讲牧养就是要把神的话正确的 无误的，还要照管，照管要按着神的旨意，就是神的真理，不是你自己的旨意，懂吗？你不要用你自己那一套私意来照管，那你又搞错了，你把社会上那一套管理公司的带来完全错误。不要用你那一套，你的方法，你的脾气，你的作为，你的个性，很多传道人用自己这一套。照管就是要好好看顾照顾，小心的。好，彼得就怎么样三大照顾，看看自诸基啊，不勉强。你照顾的时候不要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原来你照顾羊是一个主动的、乐意的、甘心的，这指存心方面，你是愿意这样做的。第二要什么？不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原来传道人不是为了名，不是为了利，不是说你为了好像好处。很多的假传道人啊，在提摩太前书讲的就是贪财，为了财，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途径，用这个来得到好处。不是的，而是你愿意来侍奉神，你的动机方面。那你说为什么你乐意了？原来传道人为什么乐意，我告诉你好不好，原来是神的爱呼召了他，因为他想到神对他的爱，他报答神。就像这些使徒们一个一个把生命牺牲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主为他舍命，因着主的爱给他那么大的恩典，他为了报答神摆上，是乐意的。当然你是说那传道人以后我们请传道人，既然说你不要贪财，我们不要给他薪水了嘛，或者给他少一点。我请问你，我们在湾区生活，举个例子，你至少5000块，你下得来下不来？回答嘛，够不够？怎么都不回答啊？一个湾区生活要多少钱一个家庭啊？哦，莫妮卡，湾区生活一家庭要多少钱？传道人你当是一个家庭嘛，怎么会一个人嘛？就算夫妇两个加孩子好了，大概多少钱？
差不多
5000是最基本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你说传道人来，我们给他3000块，你让他怎么活下去？他怎么专心在这工作？你说你不要贪财，你就是为了爱神好了，他连生活都过不了。他是神照顾他，但你自己有没有尽责呢？下面等会讲。你如果自己你是硕士，你至少也应该赚个7000-8000，你传道人你也应该给人家相等的，你才不会亏待羊群传道人嘛。你要一个好牧人在这里，你又饿死他，让他几天就跑掉，你也不得喂养。所以这是相互的。但是你说一个传道人他动机，如果很多传道人很容易懒惰的，因为传道人的时间是自己控制的，他如果随便混一混，随便讲讲道，随便的，他赚了几千块，赚得很容易的钱，他这个就是不对的，大家会看得出来他有没有真心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彼得说不是瑕疵而是榜样。瑕疵就是专横跋扈，恃强凌弱，就像我们刚刚讲以西结书，用一种权力来施压，用傲慢的手段让人屈服。这讲生命方面，你看有这样的传道人，懂不懂？不是的，而是一个榜样。 用你的榜样就率先做样本，令人来跟从，就是生命带领生命，不是随意的去吃。所以这是对传道人的一个条件。好，他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牧长就是大牧人，就是主，你们必得呢永不衰残的什么荣耀冠冕。所以还是建立在主再来的根基上，传道人知道自己要跟神交账的，将来主耶稣说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，都要交账的，你今天做的一切都要交账的。所以是这样啊，彼得他也是这样喂养。好了，这是讲到这个传道人了，但是我们反过来讲信徒，那你说好，我们信徒就这样手插着就看你传道人吗？完全错误。第一个，信徒要尊敬传道人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12，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帖撒罗尼迦是一个新的教会哦，才只有6个月的生命，那个时间的成长，就已经保罗就这样劝勉他。5:12，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，那劝诫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功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看到没有？原来对传道人就是劝诫，用神的话教你们的，治理你们的，你们要用爱心，还要格外什么？尊重，尊重他们。好，提摩太前书也是讲到第17节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什么？配受加倍的敬奉。那劳苦传道的，就是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因为经常说，留在场上踹鼓的时候，不可以拢住他的嘴。又说，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。保罗亲自用使徒的权柄来讲，教会里面善于管理的长老，换句话讲，有两种长老，一种是善于管理，一种是不善于管理。还有呢，劳苦传道的，那也有两种的，一种是劳苦，一种不劳苦的。听懂了没有？那个劳苦善于的，你要加倍的什么敬奉。敬奉不是说你跟他举两个躬了，就是指钱呐、你要加一倍的，不止一倍，这不是说你整整一倍啊，5000就是10000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要好好的善待他。然后说连留在床上踹骨的时候你都要给他吃，你怎么可以亏待传道人？这是对信徒讲的。好，第二，你要顺服传道人。在希伯来书13:17，希伯来书13:17，神的话这样讲啊，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就是那牧人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将来交账的人。他们要交账，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知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因为他是要交账，但怎么你们羊群让传道人忧愁了？因为你羊群不好好的长进嘛，他照顾你，你反而去抗拒，他要连帮助你，你反而不听，反而各方面，这就是让他很忧愁啊。保罗常常为羊群忧愁啊，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双方的。好，彼得就说啊，5:5是照样，哦，我们没有读，照样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。这里啊，年幼不是指那个，其实当时教会我讲过，40岁以下都叫什么年幼的人啊，就是一般的人。要顺服年长的，年长的就是长老，这里因为是跟上面一样，是讲到顺服长老的权柄。长老要向牧人负责，长老是牧人，那羊群也要向长老负责，要顺服。顺服不是矮半截，你不说我今天顺服你我就矮半截，我们不是夫妇之间彼此顺服，那是不是妻子就矮你半截？没有吗？顺服也，年长的也不会高人一等，彼此谦卑顺服。那对众人呢有3点，那我们很快来读一下啊，就从5节啊先读到第11节，其实都是很好的提醒，很容易解释啊。我们一起来读1:2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自卑 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前面讲到做领袖的，下面讲到做会众的，就是被领导的，有三点要。第一个，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；第二个，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；第三个是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。你们众人，也就是所有的人，第一个要谦卑束腰。刚讲到说要顺服，顺服的人刚讲不会低于别人一等，但是你必须要谦卑。当彼得写到这一定想到谁谦卑束腰？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亲自束腰给他们洗脚。主耶稣是夫子，还这样谦卑为人束腰。所以我们众人啊，想到主耶稣这个图画，就真的是谦卑。神阻挡就是反对骄傲的人，这是第一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，每一个人要放下自己，听到服侍神谦卑。雅各说你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我讲过雅各书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你平常讲话是不是没有人敢回答，讲过就忘了？不是，瑞典不要点头。那是讲上面讲的是听到的问题。你在听到的时候，听讲课的时候或传气的时候，听要快快的听，要专心的听，赶快听，多学，慢慢的说。因为你一个人要说，你就不能听，你不要嘴巴一直心里在想说什么，好好安静下来听，慢慢的动怒，听到会动怒的。你读圣经你会动怒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当神的亮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弱点，你的罪恶的时候，你会生气的。你也会生气，为什么这跟我以前了解的不一样？不要动怒，雅各这样安静下来，好好的在神面前谦卑的来学习，一定要谦卑。在神的话里面不谦卑，我们不能长进的。前面也讲，如果你不把心里的恶毒除掉，谦卑，你是不能领受神的道。为什么有很多人不长进？就是不谦卑嘛。好，再来，要把忧虑卸给神。在我们生活里面，忧虑是难免的，但忧虑就是小信。你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一直叫我们什么？不要忧虑，有没有？不要为生活忧虑，不要忧虑。彼得这里还记得主耶稣讲的不要忧虑。在我们人生遇到任何的难处，想到神的慈爱，神的能力。当我们忧虑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成长，灵命不能成长，会分心，会离开神。那要怎么不要忧虑呢？答案就是卸给神，把忧虑卸。什么叫卸？卸就是交托，委托。如果你今天委托一个大能者，你把你的东西交给他了，他都替你负责了，那你再把它拿回来背到身上干什么呢？不是太愚蠢吗？人家最简单的例子，有一个人在路上背着很重的东西啊，在高速公路走，尤其在大陆，很多人背很多东西，背不动都走不动。有一个汽车经过，好心就说：“老先生或什么，你上来到我车上坐着，我带你一程。”他就上来也把东西还背在身上，他放不下来嘛。今天神把交托给神，信任。如果你不信任神，你小信，你不能放手啊，对不对？被接纳的他负起责任，你就交给他们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他说如果神不允许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什么掉。对，好，第一要谦卑，不要骄傲。神抵挡骄傲的人，尤其在神的 听神的道，顺服长老。第二要什么？把忧虑交给，交了你就不要再搬回来了吧，搬完你晚上睡不着觉。经常碰到一个老先生，我去他可能他没两，他的晚上都睡不着觉，他不信的了，就是广西来的。你看人很忧虑啊。第三要谨守警醒，要怎么样子在这个我们活在地上，谨守就是清醒，警醒就是警觉，警醒谨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仇敌。你看原来你我不是好像平安无事哦，你看不见哦，有仇敌在看着你啊，你看不见他，他看得见你，他而且在旁边啊，他是一个吼叫的狮子，像一个恶狮，蠢蠢欲动，饥不择食，随时要把你吃掉的。遍地游行，那个遍地我解释过，就是在你身边啊 ，circling around， 就在你周围一直绕呀，每天在绕，随时就把你吃掉。他是吃什么人？不是所有的人他可以吃，可吞吃的人，可见有的人不可被吞吃，懂吗？不是所有人都一下被吃掉了，那你就不要活了。只有那些不防范的人才会被他吞吃，而且要抵挡的。原来啊，你是可以抵挡的，怎么抵挡呢？就是用坚固的信心可以抵挡他。所以你看啊，这里让我们学到几件，我们想想看啊。第一个，仇敌来，他在你旁边，你需要有四件事记得。第一个要警醒，不要松懈。如果我们一松懈，就会被吞吃。举例，大卫，你看神的属神的人，他有没有松懈？他日头平息，人家在打仗，他睡到下午啊，黄昏的时候才起来，好舒服啊。人家前面还在打仗呢，对不对？跟以应该是跟什么人打仗啊？然后呢，结果你看，马上眼睛不小心犯罪，眼睛犯罪以后就开始肉体发重，就是雅各书，先是那个私欲怀胎生出罪，罪既成长就长出死来，得到这样的后果，惨得不得了。彼得有没有不警醒？有啊，三次不认主。所以彼得写的时候，他是很大概可能掉着眼泪写的，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。第二要抵挡，原来你警醒以后遇到你就开始要抵挡，你才不会被吞吃。第三要相信，你看他说你们要有坚固的信心，原来我们相信什么？主耶稣已经得胜，你是绝对得胜的，你可以抵挡。所以这魔鬼那么厉害，吼叫狮子，但是主比他更得胜，你可以凭着主在你的生命里面抵挡的。第四要知道，要知道什么？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苦难，原来不是你单独一个人在抵挡受苦，历世历代多少神的仆人都是这样的，信心的伟人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你去看看，每一个都一样是经历这样苦难的。所以你不是单兵什么，那叫什么单枪什么匹马，或者是单兵什么，你是有很多同伴的，对不对？属灵同伴。好，这是让我们一些提醒啊。当你这样抵挡以后啊，那个好了，下面就更宝贵了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。原来你看，我们又讲到恩典，整本书都是讲到恩典。彼得的中心思想就是恩典，从恩典到恩典，我们得救是恩典，一直到建筑还有在人生都是恩典。这个赐诸般恩典，恩上加恩，约翰一书也说恩上加恩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。你看我们是被神呼召的，这个身份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再一次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永远的荣耀。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等你们战受苦难，你看一个比较，一个是永远，一个是什么？战受。战受是很短的，永远是什么？无限的。那这苦难就算不了什么了嘛。而且这位恩典的神啊，甚至于在你们战受苦难以后，受苦的时候必要，你看三件事啊，亲自的什么成全你们。原来啊，苦难我们以为很不喜欢，但是原来苦难 是让我们成长成全的，跟雅各书讲让你们成全完备，满有基督的身量，苦难能够让信徒成长的。原来成全就是让我们长大的。哇，你看神是那么好，借着这个暂时的苦难让基督徒成长强壮。而且他这个原意就是成长的意思，就是补往。什么叫补往？就是我们什么地方缺陷了，神借着苦难让我们补上去，健康更健全，而且会供应我们。第二，还兼顾我们成长，不但让基督徒成苦难，不但让基督徒成长成全，还更装备基督徒为将来的服事。原来苦难可以装备基督徒为了将来的服事。第二呢，兼顾你们，兼顾你们就是让你们不致摇动，让软弱的人变得坚固。经过苦难，因着神给你的力量，你经历了神，你反而不易摇动了，不但不会坠入魔鬼的陷阱，你会更坚强。第三是力量给你们，神供应恩典，满足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给我们力量。我们中文没有翻，然后为你们立定根基，让我们就不至于被异端或其他任何的难处摇动了。这一节非常的宝贵，原来你下次如果我们在苦难里面记得，他会亲自成全我们，是神亲自，你看他强调亲自，是神在做这件事，来让我们健康，让我们赐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坚固，然后他感谢神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什么永永远远。好，我先暂停一下，因为你们诗班可能要走了，下面等你们走了我再讲最后一点结尾啊，那是书的结尾。所以你看从彼得前书啊，太宝贵的经文，能够让我们在难处里面反而更得到好处。所以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要去找难处，但如果难处临到，你看你得到多大的安慰，神可以赐力量成全，让我们还有将来永远的荣耀。但愿这个书啊，对你们每一个人是有很有帮助的。好，发奖品，你们还有一段啊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节，对不起，十二节读到十四节，我们来读啊，一起来读圣经，请一二，请。我略略的写了这信，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，劝勉你们，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，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，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，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。这是这本书的结语，结语他首先说我略略的写了这封信。你看彼得、啊、写这封信，略略就是简短的意思，他是意犹什么未尽。这位长老他心里有很多的话想写，但是他主要讲出他会写这个书的目的就是什么，劝勉你们，一个是劝勉，一个是证明，劝勉你们还要证明这恩是真恩，你们要在这恩上要怎么样，第三个务要在这恩道恩上要什么，站立得住。站立得住就是巍然不动，不但在神的恩典中站立，在任何的环境患难中都站立得住。这是彼得写的，你看同样对我们也是一样的鼓励啊。彼得我们读了这本书，第一个对我们有劝勉，我不知道你们从这本书心里有没有得到很多劝勉，有没有，有吗啊？有没有证明这是神的恩，看见神的恩典那么大，而且要我们在恩上站立得住。怎么样在恩上站立得住，借着前面所教彼得讲的，我们好好的思想站立得住。他说我这个信是托希拉转交的，那希拉呢，他就是保罗的同工，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，当保罗出去布道的时候，他就跟保罗一同去布道，而且在腓立比一同做监牢被打，在那里半夜祷告赞美神。你看从那个时候 那主后的差不多50年，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忠心的。所以彼得这里夸他是什么？忠心，懂吗？神都纪念。那有人说过，这本书啊，怎么可能是彼得写的？彼得是一位渔夫，懂吗？而这本书的希腊文啊，文字优美，有这个古典希腊文的这个文笔，好像渔夫的彼得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。原来我们知道是透过希腊的文学造诣，哎，所以常常他们那个这些作者，他们是用口述的，然后有一个秘书，像希腊就把他借着他的文学把他写下来。然后呢，他还不但这样写下来，他还跑到那么远啊！你看，从这个，我们相信是在罗马，从罗马到这个土耳其，就是这个亚细亚的五个省嘛。写信给这个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，还有那个一开始彼得就讲，和这个比推里，写信给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比推里，这很远的地方，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希拉都带着这个信啊，一个一个去教会。你看他真的是很忠心啊。好了，然后。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的稳，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原来最主要目的叫我们站立的稳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训问你们安。彼得写信的时候，他就也带他旁边的教会来向这个亚细亚，你看很远的教会问安嘛，肢体虽然不在一起，但是都在连在一起的身体里面。这里讲到巴比伦在旧约当很有名，是指的今天的伊拉克那里。那到底彼得写的信是不是他人在巴比伦呢？其实不是的，学者都相信啊，他是在罗马写的。那为什么用巴比伦呢？因为他在罗马，他不能够讲他在罗马，对他当时的教会和他都很威胁，那是受到政府慢慢逼迫。他用一种比喻法，一种暗语，当时基督徒都知道那个就是指的罗马。就像我们如果读启示录18章，讲到大巴比伦的沦陷，都是一种比喻法。好，我们相信他是在罗马，因为彼得最后几年在罗马，后来在罗马寻道的嘛。他又提到，他说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。那马可是谁呢？马可是谁？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，懂吗？你如果从使徒行传可以看见马可他出现，那马可那怎么是他的儿子呢？就像提摩太也是保罗的儿子，是指的属灵的儿子。当那个彼得他在晚年在罗马的时候，马可跟他作伴，他是彼得忠心的助手。而且马可还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彼得口述耶稣基督的生平，马可写下来成为马可福音。所以马可福音也称作彼得福音，是彼得的口述，因为里面都是目击者亲身的经历，而马可写下来的。那马可也在他旁边也问你们安，然后他们都一同在罗马来问土耳其那边教会的安。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。到最后结束，彼得还想到用爱心，想到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以前晚上都在说用爱心，主耶稣是那一天晚上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让人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所以彼得是深受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感动，亲眼的看见主，而且说要用爱心，最后还是交代要爱心彼此亲嘴问安。在古时候啊，那个彼此人之间，尤其信徒之间都是亲嘴问安，这个是男对男，限于男对男、女对女，懂不懂？那个问安，当犹大出卖主的时候，也是用什么方法？亲嘴问安啊。好了，所以他说啊，我们亲嘴问安的时候，不要被滥用，要圣洁。后来教会就慢慢把它废掉了。现代的人需不需要亲嘴问安？不需要用古时候的礼貌，但是属灵的问安不可以免，懂吗？你不要说哦，我们不要亲嘴问安，我们也不要有礼貌了。很多在教会里面很冷漠，我看见连问安都没有，你走过山也没看到你，那你心里很难过嘛，对不对？ 至少要一个属灵的关心和礼貌。有时候看见一些人啊，好像没看见你，你心想是不是我得罪他了，还是什么？你看都要注意嘛，对不对？连人家公车司机都还很友善的打个招呼，连弟兄姐妹连这点都要学的吧？要彼此问，但是也不要虚假。你看，不要亲嘴弯变成一种外表虚假，对不对？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。你看，又是在基督里。保罗常讲到基督里，什么叫在基督里？在基督里就是说，当我们信神以后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跟基督发生一个生命的关系，跟一个肢体的关系，这叫在基督里面，跟他是一个身体的关系。平安归于你们，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，他说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恩惠是源头，恩惠是源头，平安是结果。我们有神的恩惠，我们就有平安，我们在神的恩典中站立，我们就有平安。彼得就为信徒代求说，愿平安归于在基督里的人。原来他不是说愿平安归于世上所有的人，对不对？在神的里面才有安息，才有平安。好的，所以这本书啊，我们可以看见啊，苦难之中，彼得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提醒我们，虽然有魔鬼撒旦，有患难，但是耶稣的死、耶稣的复活、再来的救恩，告诉我们已经重生了，有天上的基业，有活泼的盼望，而且以主受死的榜样来激发我们顺从神，敬虔度日，最后以主的再来安慰在火炼试炼中的信徒，忍耐等候谨守，这样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得到奖赏。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？要圣洁，要敬畏神，顺服神，为义受苦，甚至于被试验过，我们的信心也是真实的，有好的品性，无可指责，做一个守法的公民，顺服的员工，爱妻子的丈夫，爱教会的肢体，在生活上显出是属基督的人。彼得写这本书他是很有感受，为什么？他跌倒过，当他跌倒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，耶稣预言告诉他你会跌倒，但你跌倒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，因为主赦免他。而且约翰福音21章讲过，你还要牧养羊群，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千锤百炼的痛苦，各方面让他的信心比黄金还更炼净更宝贵，所以他的话能够安慰同在苦难中的信徒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遇到任何的环境，你要看为宝贵，相信是主的把我们的渣滓炼净，不但不灰心，而且仰望神，相信在永恒里面，因着我们信心愿意忍受，在永恒得到报答。而且在今生因着苦难，让我们更成全我们，让我们更健康，而且做更有的服事。所以但愿神赐福给你们，让你们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坚强和鼓励。好，整本书讲完。